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六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为你买这地是合乎属回之礼。我叔叔哈拿灭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为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凭了17舍克勒的银子给他。耶利米这个时候是在囚禁当中，但他这个囚禁显然还可以见人。那么是先耶和华跟他讲会有什么事发生，后来果然发生这个事，就表示这不是什么邪灵污鬼的，这真是耶和华对他的一个启示。那对他启示的事情就是他要买一块地。那这个买一块地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各位，这是兵马空总的时候，这是耶利米自己预言以色列要，而且是很快就要亡国的时候。你在大军逼阵的时候，在国家动乱的时候，时局动乱的时候，你不会做房地产买卖的，因为你买也好卖也好，根本都是谁知道军队来了，时局改变了，你还能有这块地不能有这块地，根本就这是不应该做的一个愚蠢的动作。大军来了，你要做的可能是逃难啊，或者做这些事情。而耶利米的预言里面不仅说大军会来，也讲说他们要逃难，要投降，要被巴比伦掳去。所以做这个事，耶和华叫他做这个事是很奇怪的，但耶和华就讲了，那耶利米也就做了。在第十章还把他讲得很仔细啊，画了押，砌封签，请证人，用天平平银子给他啊，然后也把那个时候交易的方式都讲出来了，就是要有两张，一张是封的，就是这个约书啊契约，一张是封起来的，一张是敞开的。这我们想也知道嘛，敞开的是便于大家看，封起来是万一敞开那个不管是什么原因被更改了，那么封的那一张是做见证的。那他现在等于是在护卫兵的院内犹太人眼前有这个交易，就是他是囚犯，他做这个交易，然后整个交易我们刚刚已经说非常不合理，那不合理的那个因素被消除了，因为32章15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再有人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也就是说，你们的国破家亡和艰难不会是长期的，上帝会重新眷顾。那么这个重新眷顾我们知道是70年，这个重新眷顾不管70年怎么算，对耶利米来讲也没有什么营养。你今天买卖一个房子，你买卖一个股票，说70年以后你可以有所收获，太远了。但是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不会计较到一件事情，不会那么计较，我们不能说全部计较，他不会那么计较这件事跟他是不是有直接的立刻的现实的关系，他不会这样计较。他知道上帝的话，而且上帝的话会实现，很多时候上帝的话实现是非常非常审判的，就是不太好的。那这里上帝的话实现是很好的，不管好不好，属神的人都愿意传讲，也愿意遵行。好，整个很复杂的交易完了以后，32章16节，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于千万人。他的祷告里面啊，一直你看啊，一直到第24节哈，从16节一直到24节，都一方面在讲到上帝啊无比的公正和慈爱，和他过去所做奇妙的事和他的信实，然后讲到敌人已经要来了，你要给我们这块地，你的话成就了；你要让敌人来，这话也成就了。那么你要让敌人把我们通通掳走，这话也会成就。然后，所以虽然这个交易是非常奇怪、不合理、愚蠢的，但是你吩咐我要做。25节，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里了。这你买这地根本是多余的，已经交在加勒底人手里，而且就是倒霉的耶利米斯，这两个预言都是他听到的，一个是交在加勒底人手里，一个是你在交在加勒底人手里，你还是要买卖，就是白买卖了。那就是我觉得这个耶利米的这一段祷告呢，也是实在是我觉得好艰难，是他学会顺服，好艰难，勉强做了这一件事情，银子都丢了，没地方，哪一年找回来都不知道。事实上，耶利米大概这一辈子再没有享受丝毫这块地的好处。国家亡了以后，他大概是被别人一起带到埃及，然后就死在那里了，没有享受到什么好处。我们信靠主，今生有多少好处，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相信一定有。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有永远的祝福。那他有这样的祷告，他这样提醒他自己，也提醒我们，其实这么繁琐的一个交易手续哈，在这种时候，我想也会被很多人传为笑柄，就会传出来。当然有信心就说神还会眷顾这个地方。他的祷告里面呢，有一句话我们也有点难吞哈，就是第32章18节的下半句，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我们不大喜欢这个话，对不对？我们总不喜欢说父债子还。我们也看过很多跟这个经文类似的，如同十诫里面啊，如果敬畏神，神会报应报答他千代，不敬畏神，神会报应他3-4代。不管是千代3-4代，反正我们都觉得好像不太公平啊。如果是报答当然很好了，但是还是不太公平。那现在这里又再讲了一次，把父亲的罪孽报在后世子孙中。我们也听过以西结书讲这个，不会有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不会再有这个事。可是现在我们好像又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第一个还是在讲哈，上圣经的话没有冲突的，神在任何一个地方讲任何话都跟其他地方讲的应该是一致的。所有报应呢，我们讲过会有影响的。你天天喝酒，你生下来小孩有一些受到你喝酒影响，你天天抽烟，你在你太太怀孕的时候天天玩打毒品，这一定会影响的。好的坏的都会影响到下一代，甚至下好几代，这个是一定的。只是我们相信神，神的报应还是对受到报应的那一代，受到成果的那一代，有他的恩惠和公平。我们也要想到，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作为也会使别人受到报应或者报复的。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是一件事情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件事情的结果。那我们如果不信上帝的话，这些因果就像佛教讲的样，就很无奈了。那我们相信他是慈爱的，所以他一点不害羞也不害怕的说，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上。他不怕讲这个话，因为实际上现在也是如此。我们祖宗的罪孽历代拜偶像，现在报应在我们身上。但是你是至大的，是全能的，万军耶和华是你的名， 十九节，谋士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别人对我们的影响有，我们对别人的影响有，我们自作自受也有，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在这一切里面，不先认定神都觉得很不公平或者很无奈。他就诉说以前的事，在二十节开始，在埃及是这样啊，然后进到这块地方，二十二节，照着流难与蜜之地以后，你对埃及人做法也对了你这些不听话的子孙身上啊。那个二十三节真是好难过，他们进了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行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这句话很实在很重啊，你吩咐他们所行，他们一无所行，不是没有了，这是一个概括的话。然后报应到这一代子孙没有不公平，这一代子孙上一代子孙都有罪恶，这一代子孙在被掳当中死亡当中，我们知道还是有公平的审判的，包括死后的报应。好，二十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凡有血气者的神，我岂有难成的事吗？这两段话，耶利米的祷告和耶和华当然都是上帝的话，都是圣灵默示，只是一应一答啊，也是很动人哈。这个他先做了这样的祷告，我也不知道，你看那个耶利米的祷告十七节开始是有点让我想到所罗门祷告，好像张开双手在那里呼喊一样，就是哇主你一定做奇妙的事。然后到二十五节呢，好像你可以把想象的都要哭出来了，你是很伟大，可是我照你的话做，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手里了。我不知道耶利米心情是怎么样，我那个猜的不一定准，但是耶和华又来讲，对，一问一答，一应一答，我没有难成的事，我可以把埃及败坏，让我的百姓出来，我可以把迦南人的地交给我的百姓，我可以把这块地再交给巴比伦王，我都可以做。那当然暗示着前面所说的，我也可以叫这块地再归回到耶利米的子孙上面。好，第二十九节，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啊！下面就讲到原因，就是以色列人一直在做耶和华眼看为恶的事，竟以手作惹我发怒。三十一节，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当然，我想这个也不是绝对的，这是一个概括讲法。我想刚刚建的时候，或者建的这个阶段里面，应该也有讨上帝喜欢的时候嘛。啊，所罗门中心的时候也有讨上帝喜悦的时候，西西家、约西亚王也有讨上帝的喜悦的时候。不过总的来讲，的确是如此。甚至我们可以说，所罗门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这个城里就已经有他的外邦飞兵和他们的假神了。应该也是惹神怒气的。那么西西家的约西亚王的那个宗教改革里面，我们从小先知书里也看到还有很多不尽如意的地方哈。好，神现在要下面一个个数了，那数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现将儿女金火归魔路啊，我并没有吩咐他们做这些拜偶像的事，我心没有起这个意，但你们这样做，我就起意叫尼布甲尼撒来哈。三十六节，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归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好，下面这个又是很安慰的话哈， 38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不仅是神人同心，人人也同心。39节，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像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了，又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那个这两节里面一再出现敬畏，就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上帝的新约会让人敬畏他，不离开。但除了那个比较叫人害怕的敬畏，也有安然居住，也有41节的欢喜施恩啊。那耶和华最后是说，那个42节，我使一切的大祸临到，我也会照样使应许他们的福乐都临到。这以后这个地方会如何如何的美好。好，各位，我们还是说一样的话。哎，后世子孙，他们是有什么特别的好，以至于他们蒙到这个福气了？我们这一代是做了什么孽，受到这祸？就是我们还是说报应是不是不公平？那么，圣经根本没有去回答这个事情。有了，有回答说，父亲的儿子葡萄吃了酸葡萄，父亲会酸，不会儿子了。这就是说，神会有公平的现世公平的一面，但是也会要等到来世报应的一面，或者将来的。那这些我们基督徒就希望，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说明来说，神实在是恩待我们嘛。我听过实在很多啊，就是很多人讲神实在厚恩待他，就像最近这谢修主的见证，啊，神厚恩待他。你没有信心，你实在觉得他乱讲，有病啊，怎么是叫厚恩待他？但相反的，他讲的又有什么不对呢？他就是能够数算神的恩典，也很感恩。那相反的，有人生活实在是相当好啊，但是你就看他从来没有感恩的心哈，是，就我们倒不是重点不再强调这一点，我们重点是强调，我们的神是伟大的，我们敬畏他，我们依靠他，我们也希望在弟兄姐妹和我们自己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所解释、说明、同情、祷告。我们也不是啊，你要有信心就好，这一句话就完了。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所信的盼望的缘由讲清楚，因为人还是需要这些，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和工作。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感谢主，让我们越来越接近圣诞节，越来越接近这个喜乐的日子。其实每天也都在喜乐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同工又在星期三聚在一起，感谢主啊，看到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就感恩，看到人来到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肢体都感恩。愿我们都一同有敬畏你的心，同心同道来侍奉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